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要预备进入大堂。那虽然约书亚呢带着以色列人，他们很神迹似的渡过了这个约旦河，然后在约旦河的西边就建立了滩头阵地，可以说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应许之地，但是神却突然命令他们好像停下来了，没有一鼓作气马上把耶利哥等城攻下来。为什么呢？啊，为什么神在他们士气这么高昂的时候却要他们停下来，好像认为他们训练还不够的意思，还要在林里面再加强一下，让他们可以准备得更好。有很多人啊，对于这个进入应许之地啊，所谓的应许之地，有一点不太清楚的想法。他们认为说，哇，进入应许之地，神带领我到那边去了，他们把应许之地想成像天堂一样。我到了神应许的地方，应该像住在天堂里面一样，再也没有征战了，仇敌也找不到我。可是事实上，圣经上让我们看见，迦南美地是一个应许之地，却不是这样的。神带你进到你要去的地方的时候，你的另外一种征战才开始，在属灵里面的征战才刚刚开始。神应许给你一些产业，你要怎么得到它？神说要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来，你要怎么结出来？你不种在那边，不像一粒麦子死了，你结不出来。你不对抗这个严冬寒暑，树木长不好。像现在呢，整个世界呢，到处都是很炎热的天气，没有真正的冬天的时候，很惨啊，很多地方的农作物都长不好了。所以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有另外一种征战刚刚会开始。所以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属灵的征战要开始。属灵的征战跟地上的战争不一样，所以神要用三个新的方式，就是行割礼、过逾越节，还有玛拿子酱，这三件事情来操练他们的信心、顺服，还有舍弃，以及自己要花力气去收取干粮，去制作食物，这样子呢，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迦南的敌人。所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信息的大概内容啊。那因为呢，这样子的预表，所以我们教会，我们虽然已经进到这里来了，已经十个月了，好像我们也是只是进站这里的一个滩头阵地一样，再过一个半月我们才能够整个的把这个整个地方全部的都拿下来。那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重点呢，就是说我们同样的好像从滩头阵地要进入到正式的战争里面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推动100个小时朗读圣经，要加强一下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还有呢，我们要庆祝祝棚节，还有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祭给神。所有的这些就是我们期望在我们进去以后，在这个新的属灵的战场，我们可以靠着主能够征战得胜，同时呢也把我们训练得更好一点。阿们。啊，也许在这边比较久一点的弟兄姐妹你们新来人可能不知道，在过去我们所租用的那个场地啊，我们呢在租用之前呢，在2010年之前，那个场地也是一个美国白人教会所租的教会那个场地。当他们刚搬进那个场地的时候，他们大概有200多个会友，但是他们3年过后呢，只剩下大约30个人，所以他们不得不搬离。 他们搬离了，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搬到他们那个地方。而当时呢，2010年在我们租的是二楼，那个三楼呢有一个黑人教会，是一个美国黑人教会，他们大概是比我们早半年租下来那个三楼，同时呢他们也大概有200多个会友。他们租下的时候，我们估计他们花了至少超过10万块钱以上在那边装潢那个地方。当我们搬进去的时候，看到他们当时的情况还很好啊，他们每次我们一聚会，他们在楼上祷告的声音就比我们还大啊，那个敲鼓敲锣打鼓的声音比我们还厉害。但是等到我们搬过去了没多久以后，就听说他们的人也慢慢的就减少了，从200多人也剩下大概1/3的人。然后在经过2年的时间呢，有一天早上我跟师母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说发生什么事情呢、啊？教会的这个停车场里面堆了一大堆他们从上面搬下来的家具，原来他们付不出租金，然后要被赶离开那个场地，新的地方又还没租到，所以家具就放在停车场里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狼狈。所以这是在2012年5月的时候的事情，他们因为教会的会友流失了太多，无以为继，所以他们被赶出那个地方，真是很令人痛心的事情。因为有这两个教会的例子，而我们呢，在教会里面待了这30几年的时间，我也发现有很多教会就在买了新堂或者租了新的更大的场地了之后呢，很令人遗憾的3-5年内这个教会就解散了，或者呢是失去了一些当时一起打拼的同工。所谓失去呢，不是因为他们找到工作搬走了，失去了就是他们离开了教会，虽然还在同样的地方，但是他们离开了。所以这个星期呢，我想跟大家再多花一点时间，再来思考一下，当神要给以色列人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来承受这个地图。那地图呢就是土地啊，在旧约里面讲土地就是神赐给你的产业，在今天来讲的话，地图可能就是神赐给我们在属灵里面的产业，也包括在世界上的产业。什么样的人可以真正的继承神要给你的东西而不会失去？如果这一点没有认识清楚的话，我们就算进入了应许之地，进入到更大的地方，但是最终呢，我们很可能就会失去了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地方。当然很容易的，首先我就是用我自己写的圣经软体查一下承受地图啊，这几个字马上就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7节经文是有关于承受地图的经文，其中呢有6节都出现在诗篇当中，然后有 一节是出现在新约里面。我们现在先来看看出现在新约里面的这一节圣经，是耶稣在山上教训门徒的时候他说的。好，我们一起来念：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他们必承受地土。那温柔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看温柔是什么意思。这个在英文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叫 meek， 跟我们平常所讲的 gentle 是不一样的。你觉得温柔是什么？当你想到一个人说他很温柔的时候，在你脑袋里面是出现什么样的画面？阿丽娜，哇！昨天这个那些人在讲他们怎么认识阿丽娜，怎么认识酱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讲说：哇，当酱第一次带阿丽娜来让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说酱这个朋友女朋友好温柔哦。所以 这个马上看师母马上就想到啊，您呢啊？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因为他讲话柔柔的，他给你们的感觉是笑嘻嘻的，啊。如果这样才叫温柔的话，那么一些讲话很快、个性比较开朗、动作又快的姐妹，哇，好像就在人的印象里面就比较不一样了，是不是？是的，看谢琳马上说是的。其实呢，尔琳娜是很有能力的。你在跟他一起做事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哇，他什么东西安排的又快又好又详尽，啊，相不相信？我们这样就知道了，是吧？这样你跟他做事的时候，他是不是他卖东西比你快，处理家具比你快，做什么事情都比你利落多了？好，所以你对温柔的印象是怎么样？是一个人讲话比较小声一点呢，轻声细语呢？啊，讲话比较。就算是比较温柔，比如说呢，我今天呢，因为舌头自己咬破了两个洞呢，讲话小声一点。啊，牧师，今天你好温柔啊。那我昨天那个讲话大声一点的时候就不温柔了吗？我一个人在一两天内个性就改变这么多吗？啊，其实我没有什么不太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不是一个人讲话小声一点，我。安静一点就叫做温柔。你要晓得圣经里面讲谁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摩西。摩西很温柔吗？很谦和吗？哇，他一生起气来的时候，从山上拿下来上帝的十诫的石板就扔在地上，扔在山下就摔碎了。啊，今天我们有没有哪一个人说啊，你这么不好，大概你不会做这个动作。然后他看到那些人拜金牛犊拜的那么厉害，他生气了，他说所有这个立位的子孙，这个没有这个拜金牛犊的，过来过来，带上你们的刀，然后什么，从这里杀到那边去，把所有这些犯罪人全部杀死了。然后再跟亚伦讲，把这个金牛犊磨成粉混在水里面，让这些所有犯罪人都喝了。那上帝怎么会说他是最谦和的人呢？所以我们看一下，一般的人呢，对温柔的观念呢，其实是被教导成这样了，是因为我们大家所想到所用的字呢，就是 gentle 或者是 soft。啊，这个人很软软的，那是圣，但是呢，圣经里面对温柔的概念是怎么样？圣经里面用的字是 meek 这个字当然也有温顺的意思，但是它更有一个驯良的意思。温顺驯良跟你的手摸起来软软的没有关系。昨天他们在摸这个阿琳娜的手，要这样去猜，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摸到，然后到最后觉得说，哎，这个最软的手就是阿琳娜，啊，跟这个没有关系，跟说话大小声也没有关系，而是跟我们对上帝、对环境，还有对人的时候呢，不以自我为中心，而愿意被摆在上帝的掌控的旨意之下，愿意顺服神的引导，这一种心态，这种人是在圣经里面称为被温柔的人。所以我们再一次说，他是愿意被上帝的旨意来掌控，被上帝所引导的一种心态。所以呢，这个字的 meek 的原来的意思呢，是一个被控制的能力，是一个被 control 的 power， 完全没有软弱 soft 没有能力的意思。举个例子好了，温柔呢就好比一匹马，你把嚼环套在它的嘴巴上以后，虽然这匹马仍然是强而有力的，啊， 但是他现在他的力量呢，开始听从这个主人的控制，他在主人的指挥之下被完美的，要他左就左，要他右就右，他仍然可以奔跑，仍然可以跳跃，仍然可以转身，或者仍然站立不动，他的能力还在那里，但是他在控制之下所展现的力量，在控制之下所展现的力量，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温柔。所以我们在侍奉上呢，必须效法耶稣的温柔，要放弃自己的力量，还愿意完全委身在神的掌权之下，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带出温柔的能力。想想看，当初耶稣在毕士大池的时候，他是不是很有能力可以医治所有这个池子旁边所有的病人？可以，但是他在神的引导之下只医治了几个人？一个，38年的摊子只医治了一个。啊，今天有很多人就会这个批评啊，说那些医治不到的人都是假的。如果是假的，真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把所有的人都医治好？然后也有人说，如果上帝给我这个医治的恩膏的话，我就到医院里面去，哇，把医院全部净空。哎，那这些人呢，就是不明白、不明了温柔真正的意思。耶稣在那里很温柔的、很 meek 的，好，只医治一个人。然后呢，他就真的是很gentle 的离开了那里，温温柔柔的离开了。所以我们说温柔呢，是面对环境的一种态度。温柔不仅仅是一个被控制住的能力，也是面对各种环境的时候一种生命的态度。一个很有能力、很有想法的人，他的行事呢，往往会依照本能的反应。但是一个重生得救以后的温柔的人呢，他就不活在人的情欲里面了，他是活在圣灵的掌控之下。他看重神给他的命令，大过环境所给他的各种的感觉，以至于他凡事呢，就凭着他的血气或者是他的肉体来反应，乃是用神掌管过的这个温柔的能力来反应。所以也就是说，他会先寻求神，会被圣灵引导进入到神的中心。好，我们一起说，温柔的人凡事会先寻求神，会被圣灵引导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以至于他可以使用圣灵给他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一个在他生命里面定义要荣耀神的人，为了神的荣耀，他愿意抛弃自己的感觉、自己的面子啊，愿意放下被批评或者论断或者被误解等等，他坚定的只要完成神的旨意。那我们刚才讲了在诗篇里面有六节经文讲到承受地土，所以也许呢，我们从诗篇里面来看一看这37篇来看一看是很合适的，因为37篇里面就有五个承受地土。因为温柔呢，这一个祝福是放在这个诗篇37篇第11节的，对不对？这边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中文翻译成谦卑人，但是英文 meek 事实上就是从希腊文74译本里面翻过来的 meek。这个翻译呢，就几乎是跟马太福音第五章五节的翻译的是一样的 meek， 但我们中文用的字不一样。可是我们要说的是，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好，我们再从37章的5到8节，我们来练一下。 我们一起念，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如正府。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在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轨，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所以我们知道说，温柔的人会等候耶和华的，等候神来为你成全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师母跟我常常提到，我们以前在洛杉矶的那一位这个师琴，他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他还去上 ESL 英文班啊，所以你就知道他的英文跟一些人来比的话还不是最好的，因为他的大学主修是土耳其文。然后他来这边了以后呢，他的弹琴的水准呢，小学水准，因为他说他小学毕业之前呢，妈妈逼着他弹琴，他就去弹一弹，然后呢，妈妈一不看了，他就不弹了，所以就是到十二岁那一年呢，毕业了，好，从今天开始就不再弹了。突然之间来到美国，信了神以后呢，心里开始羡慕善工，开始看到人家弹琴，心里很羡慕，就回去呢，又把琴拿出来 pick up， 重新的来开始弹。只是第一次呢，当他来为师母这个伴奏的时候呢，弹一弹以后，师母唱一唱以后说：“你不要弹了。”哇，很伤心啊，很难过啊，是不是？回去以后呢，这个小女孩很不错，她没有说因此就这个传道人真差劲，以后都不要为他弹琴了。他不是这样的，他就再继续的练习练习。然后后来呢，刚好几个月以后，米勒牧师来到我们教会带领这个聚会。那一天呢，弹琴的人呢，后来也都被圣灵充满，都倒在地上了，没有人弹琴了。这个米勒牧师就问，难道都没有人会弹琴了吗？好，你弹。一弹，米勒牧师就当然就 sense 到，就过去就为他祷告，然后呢他就弹弹弹，哇，接下来不得了的事情发生了，全身湿透，被圣灵充满，然后那个弹琴呢，从这个一开始的小学程度慢慢慢慢行云流水一般，在林里面 flow 两个钟头完了以后，我们说哇，是谁在弹琴啊？在从地上醒来的人讲，哇，刚才是谁在弹琴？我一看，哦，他在弹琴。然后呢，他自己说，从那一天起，他从小学程度，在两小时之内 jump 到 master 的程度，音乐硕士的程度啊，温温柔柔的人。还不止这个，我还要讲。后来呢，他就到北卡读书。北卡读书的时候，每一次一考试的时候，我就听到他打电话给师母，德宇姐，帮我祷告，明天要考什么什么什么。哎呀，不行啊，都绝对没有准备好。考完以后呢，回来每一次一问他呢，拿 A。哇，很顺利的读完了硕士，然后他先生又鼓励他继续读博士。啊，要需要读博士吗？我一个女孩子要读博士吗？读啊，就读博士。读完了博士以后，然后到田纳西去大学去当教授。去当教授的时候呢，就发现，哇，学校里面学术界很黑的，很黑暗的，那些人打压他，如果是按照人的个性怎么样，反击回去，但是呢。他很好，圣灵告他去祷告，上帝告诉他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所以我就常常就听到他打电话来跟德宇姐，我们教会的教授怎么样对我，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些。然后呢，他们一起欺负我，不要教的课呢，就都叫我教， 啊，然后这个你晓得一个教授一开始要拿 tenure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没人打压他 paper 发表，他也打电话，裴姐我明天要去发表 paper， 我现在住在旅馆里面，糟糕我心定不下来啊！明天要讲的话都不行，我的英文不行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玉姐就说好，我们来一起祷告什么啊？第二天呢完了结束了以后，师母很关心打个电话去问他说怎么样，他说不晓得，哎，那个时候呢我的英文呢好像圣灵就荡不在我的里面，然后就行云流水一般的就讲完了，很快的慢慢慢慢他成为他们同僚里面同事里面这个最有名的学者。然后呢人家呢继续的打压他，每一次在这边做什么事情来 against 他的时候呢，第二天或第三天一个半个月内呢，就要不然就从校长那边，要不然就从外面就来了一个信来感谢他，说他做得很好的。到最后他也学会了，下学期他想要教什么课呢，他就跟人家讲，哎呀这个课好难教，不喜欢，人家就不喜欢，就排他教那个课。引巧像死，然后到暑假里面呢，不知道他怎么样的时候，人家打压他暑假里面怎么样，没关系没关系，今年我 sabbatical 这个耶鲁大学已经请我去了当客座教授了。哎，就是这样，我们看见神提拔他这个人，而他呢我觉得他真的是圣经上所说的被神对付过，用神的心意，不用他自己的能力去抵挡他的这些同事，而神在他的大学里面就提拔他。所以我们说温柔的人等候耶和华。那这个我们看第十一节呢跟第九节呢，我们讲到说谦卑人必承受地土，对不对？是说 meek 必承受地土。然后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我们刚才看见我们那位朋友他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依靠上帝。刚才在第五节里面讲，他们相信当有人抵挡他们的时候，上帝会为他们辩护，会为他们开路。上帝在他们心里面的温柔是根植于在他们确信神会为他开路，神会为他辩护，相信上帝是为他好的而不是反对他的。我那个朋友做得真好。第二个呢，你要把你自己的道路交托给上帝。温柔的人把自己的道路交托给神啊。温柔的人知道上帝是可靠的，他们的道路不管是他们的生意，他们的教授生涯，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关系，每一个人的健康，每一个人甚至于你的恐惧，你的挫折，你的苦难，你把这一切都交给神，你承认自己无力解决你生命里面的这些难题，这些压力，这些困难，但是呢，如果你相信上帝能够，也愿意坚信，他就会带领你，就会保护你。过去三个礼拜，师母讲受苦，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也是预备大家的心，从苦难，从压力，这些里面，转向神。不管你现在遇到是什么，我们要进入新的大堂，先把这些放下，参加24小时敬拜赞美，眼光转向神，读经，眼光转向神。第三个呢，他们能安静等候神，他们不是慌慌乱乱的在那边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啊，跑来跑去，啊，你为我祷告，哎，你帮助我，拜托拜托了。 No， 不是的，温柔的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安静或者是平稳的。 他们很耐心的等候，因为他们知道上帝的话是可靠的。这并不是说他们变得很懒惰，或者就不再去做什么事情了，只是坐在那边等而已，而是指说他们从自己的愤怒，从自己的怒气，从自己的失望，从自己的恐惧，从自己的下沉里面出来。由于认识了上帝是有大能，是会帮助的，所以他们可以有这种平静安稳，以至于人觉得说这样的人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一个在神里面温柔的人，是可以在生活的巨变当中呢，能够保持他的平静的安稳。第四个呢，他们不对作恶的心怀不平。刚才我讲那个朋友，虽然他对于他们的那些同事呢，很感冒，但是呢，他并没有说去咒诅他们，我反而祷告他们啊，求神祝福他们啊。如果神祝福他们呢，他们就换一个学校就离开了；祝福他们呢，他们高升了就离开他的地方了。不要对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为他们道路通达就心怀不平，而是说刚才第八节讲说我们要止住怒气。他们把他们的生命里面的良善在神的引导之下完全的发挥出来，敌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办法造成各种任何的苦毒，任何的愤怒，以至于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所以从诗篇第37篇呢，对温柔的这些描绘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温柔跟上帝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在脱离这些疯狂暴怒中呢，我们得到了平静自由呢，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在信靠神的基础上学会把所有的事情交托给神，而且耐心的等候他。在圣经里面的温柔跟上帝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也常常在想，我们有了这个地方怎么搞拖了这么久，十个月了还搬不进去呢？我们是不是要生气？我们是不是要愤怒？我们是不是要说都是你这个市政府帮我们搞了这么久？没有，不必。我相信神有他的心意，会在最适当的时候把我们带进去的。当年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他教导门徒讲到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然后征战宝训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他真的是差派他的门徒他们去传福音，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你知道我们常常会想说，哇，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他一传福音一定所有的人当场都听到了都会信主了。可是没有，不是的啊。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呢，这边就这样子讲，我读给大家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本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我们看见呢 ，NIV 的版本里面用 gentle and humble， 就是说 耶稣说他的心里柔和谦卑，但是在 King James 的 Version 里面呢，你就看见耶稣说的是 I'm meek and lowly， 我是非常非常的圣经里面的这种温柔，同时呢，我不轻易发怒，很慢，慢慢发怒。耶稣知道不是他所遇见的人一定都能够明白他所说的，也不一定都会接受他所说的，也不一定会接受神要给他们的救恩，不见得会接受神要引导的结果。所以呢，他面对所有这些不顺利的环境的时候，他可以说我心里是柔和谦卑的。同时他告诉我们所有的人说，你们也要学习我，心里要柔和谦卑。所以当有任何一点阻拦，任何一点情况发生的时候，不要泄气，心里要柔和谦卑。好，第三个，这些都讲完了，我们终于要来讲了，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疑问，这是真的吗？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这是真的吗？我们刚才说了，在旧约里面，摩西有上帝为他背书，他是最谦和的人。但是想一想，摩西别说是承受地土了，他连那个迦南的大门都没有跨进一步了，约旦河都没有跨过去，他有承受到地土吗？在新约里面呢，施洗约翰，我们说他也是个够温柔的人吧，因为他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啊，对不对？他说耶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可是约翰他对抗希律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子的，他对希律王是当着面指责希律王，你不可以娶你这个弟弟的老婆，你这样做是错的，你要悔改。他有这样子的勇气，他有得着任何的地土吗？他在被约翰被希律王很冤枉的就斩首了，被斩首而死。那么也会说了，耶稣吗？我们刚才讲耶稣啊，心里柔和谦卑啊，我大家讲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柔和谦卑的，他也同样可以动怒。他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看到那些卖牛羊的人在圣殿外院，他是怎么样动怒的？拿绳子做成皮鞭，然后把那些人噗噗噗噗噗就把他们给赶出去了。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当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时候，那些人要来抓他，这个彼得拿出刀来一刀把那个大祭司的耳朵削掉的时候，他对彼得讲 No， 不要这样做，收刀入鞘，收刀入鞘。他那边祷告的时候跟神讲的是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如果照我的意思的话，我就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兵来嘛，把这些人都杀掉了。但是耶稣说不，难道我不可以求吗？可以求，但是我不要，我只要照父的意思。所以耶稣在地上也没有承受任何的地土啊。那么这个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你到底要怎么解释？我们说其实地土就是土地，在旧约里面指的就是土地，然后在新约里面呢，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是讲上帝在灵里面的赏赐，或者说上帝给我们的产业。在旧约里面，上帝常常把土地赐给他的百姓，说啊，这是我对你的应许，所以叫应许之地。 在新约里面，我们就是所有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祝福。不过呢，不管是实际的土地还是上帝的祝福，都是从上帝来的赏赐。对，而且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呢，如果我们把眼光从这个世界拉长到永恒，哇，刚才那个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怎么样，这可以得到解释了，得到完美的解释，最圆满的解释。摩西在地上没有得到，但是当耶稣带着门徒上到那个山上登山变相的时候，谁来跟他一起讲话？摩西跟以利亚。所以摩西有没有进到迦南地？有进到迦南地。他的后裔有没有得到迦南地的土地？有得到。所以眼光时间拉长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们刚才讲施洗约翰，耶稣怎么样讲施洗约翰？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耶稣自己升上天，复活以后升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我有时候我在想说，当初这个约翰跟雅各的妈妈来跟他们求情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耶稣说，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那个不是我可以决定的。我有时候在想，嗯，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那这个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那是不是这个施洗约翰应该是坐在父神的另外一边？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圣经里面啊，这些人得到上帝的赏赐呢，他们都不是用真的来的，而是用领受 receive 得到的承受的，所以所得到的最后的这个产业都是指在神的国永恒的国度里面所得的赏赐。但是呢，这个对于我们世界上的人来讲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那些是未来事，是你看不见的。很多弟兄姐妹在公司里面工作，在学校里面教书，像我刚才那个朋友一样，常常碰到一些问题，就是社会世界上的人都是用真的方式来解决很多问题的，他们所真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有没有听过台湾人刚才会讲台语的爱拼干赢啊，爱拼干赢，爱拼才会赢啊，认真打拼本来就是闽南这一族的人啊，广东福建还有台湾这些人很淳朴的人的一些美德。但是在现在呢，这些野心政客的这个刻意操弄之下，你们可以看得到现在台湾真是乱象一片了，爱拼啊盖赢啊变成爱拼啊什么社会就完了啊，所以爱拼变成台湾一种血淋淋斗争的一种方式，给社会大众带来的是一种暴力啊，杀戮之气。而我们也看见爱拼不一定会赢的，爱拼带来的是纠纷、嫉妒、结党啊、纷争，把国家、社会、公司，甚至于呢，有些教会都给毁了。因此我们要说的就是警戒，当我们进入大堂的时候，我们要承受新的产业，有警戒。因为当初我们说了，当我们搬进我们以前那个4350的二楼的时候，事实上呢，我们很小心的，因为我们看见过教会分裂，看见过教会搬进去以后几年就白白的，所以我们刚搬进去的时候我们很小心，我们不让任何负面的话来影响我们。比如说有人说4350那边啊，我们搬进去以后一两年都没有什么增长，有人就说因为那里的属灵征战比较激烈，所以我们就要提醒说话的人说，我们已经在4350那边五年了， 虽然不是在二楼那一栋，是在另外一栋，但是那五年呢，我们从12个人增长到100多个人。虽然不是同一栋 building， 但是教会不是也一样增长吗？啊，法轮功早就在那里了。然后呢，还有我们搬进4350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才讲的那两个垮掉的教会，当初他们不是也是因为有增长，所以他们搬到三楼，搬到那里的吗？他们需要有较大的场地，他们才会搬过来的吗？而且那个黑人的教会，我已经讲了，老实说，他一开始比我们人多，比我们更加的兴旺，他们的祷告会，他们的敬拜赞美都比我们更加的狂热多了。所以呢，我不认为说那完全会是属灵征战这个原因，很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因素。然后在我们这个分外小心之下，2013年的时候，我们仍然失去了当时一个主要的同工的家庭。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地方变大了，清洁的工作变多了，在该不该之间，这个该你管，这个该你清扫，这个小孩子父母该管啊，怎么都不管等等，什么这些有一些纠纷，有一些这种情绪就出来了。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你读约书亚记就说有些地方他们仍然没有得着，因为什么？迦南人仍然住在那里，他们想要利用迦南人来分担他们的苦工做事，本来该自己做的事情他们去找迦南人来做。当你该做的事情推给别人去做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而初代教会呢，第一次被记载有问题，是因为什么？分配不均，吃东西不均。啊，有人多吃一口，有人 少吃一口，有人多拿一顿饭量，那个人没有，等等这些问题，就造成了初代教会的问题。只要当有人觉得不公平，有人觉得该做的没有人做，这个时候有人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的时候，就会产生问题，就会造成误解。初代教会很好，他们用祷告的方式来解决了。而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当有人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产生误解，所以那个家庭离开了。而这一次呢，他们不能够跟我们一起进入到真正属于我们的地图。老实说，这些年来，那个家庭是师母跟我心中一个永远的痛。我们觉得真可惜，真难过。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又要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地方，我们不想要重蹈覆辙。这是我今天要讲这一篇道的原因。我希望我们全体这一次能够像当初约书亚的那一代一样，完全的顺服。在当时，加勒有能力，加勒勇敢啊，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他没有自己去蛮干，没有自己说，约书亚，你停在那边不动干嘛？我去打希伯伦了。No， 不是的，他去请求约书亚，我现在可不可以去打希伯伦呢？当约书亚说可以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攻取下神给他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加勒是一个勇敢的人，同时呢，加勒也是一个温柔的人。很难想象把加勒这个勇敢跟温柔摆在一起，是不是？在新约中也是一样，新约中有两个人很有名，雷子，谁？约翰跟雅各。哦，这些撒玛利亚人真可恶啊，居然不接待我们。耶稣啊，要不要你祷告一下，天上降火把他们的村子给烧了。勇敢。哎呀，想一想，不好意思自己去跟耶稣讲，你得国以后呢，我坐你左边坐你右边，就找妈妈去讲。 这都是他们在还没有学会以神的旨意为他们自己的旨意，还没有把神要给他们的温柔摆在他们心中的时候所造成的。想想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说现在都讲约翰是什么？神的所爱的门徒。他学的约翰一二三书里面讲的都是爱，约翰福音也讲的都是生命、光跟爱，多么不一样的一个人，把他跟雷子想象在一起，好像也不再是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问了，你有能力吗？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蛮有能力的，都很能干的。我们要学习温柔顺服，让神真的来做我们生命里面的军队的元帅，以至于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承受地图，让我们定义我们就是要在生命里面要荣耀神，为了神的荣耀，我们愿意抛弃自己的感觉、自己的面子，愿意放下被批评、被论断、被误解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进到新的更大的堂以后继续的同工啊。所以有任何心里面觉得不愉快的时候，讲出来，讲出来，不要去跟别人讲，不要变成八卦，而是大家在祷告会里面的时候讲出来，一起祷告，一起领受从神来的教导。我相信呢，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在一些受苦、一些困难、一些这个不顺的环境里面，能够结出圣灵温柔的果子。你去看圣经讲说温柔，那个圣灵九种果子温柔的时候，这个 NIV 版也是用 gentleness， 可是在 King James 版里面也仍然是用 meek 这个字。所以我期望啊，我们能够全体一起进入这个新的大堂，在未来的年岁里面，我们大家都可以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承受神给我们这个新的家。最后我要问你，你相信你能够成为神手中一个大能又温柔的勇士吗？相信，阿们，相信，阿们。你相信，我也相信，啊！这一次我们一起相信，这一次我们一起相信，阿们。
我们今天要领圣餐，我想这么重要的一堂信息，温柔是面对环境的态度。我曾经听过米勒牧师对温柔下了一个定义：柔和。他说不与环境抗争。有多少人你在公司里面，你老喜欢跟你的老板啰嗦，你觉得你比你老板厉害？有多少老板喜欢这样子的员工？温柔，不要跟你的环境抗争。也有多少的妻子在家里过得不快乐，是因为总想改变她的丈夫，他改变了我就快乐了。温柔，不要跟你的环境抗争。我的朋友刚才牧师讲的那一位，他真的是在我们的眼前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他到底要去读 master， 他要读什么就是他丈夫告诉他读什么他就去读什么。然后为什么 master 读完又要去读 PhD？就是因为 master 赚钱赚不了什么钱，因为我儿子告诉我 master 就是 PhD fail 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但是也许在他们那个行业就是这样，所以他就再去读 PhD， 终于 PhD 拿到了，现在总可以好好工作吧。面对一个白人老板对他说，你这个黄种皮肤，你以为你能够在这个行业做什么？所有的环境都是打压他，可是他就是到神的面前，每一次自己祷告不够，德玉姐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就为他祷告。这么多年，差不多十几年，从一个 到 adult school 学英文的人，现在他是 international speaker， 在他的行业里面，神在暗中查看，他会帮助我们。你说我怎么能够不抗争？我就这样子的话，我太亏了，我都被我的老板吃得死死的，我的丈夫把我压制得死死，或者反过来，我的太太把我压制得死死。上帝的眼睛会看见，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方式来生活，神会纪念你。有时候有一些人在我的办公室流泪，神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允许他这样做？为什么允许他这样做？也许你现在没有答案，但是你现在可以照着神的话去活，有一天路就会为你打开。因为神的话是安定在天，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你说我什么都很没问题，我没有奴役我的老公或者老婆，我也没有对我不好的老板，你怎么学温柔啊？如果到了教会，人家把这面墙漆成黑色，你要把嘴巴闭起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如果要每一面墙都按照我的意思来的话，那我们这边有100多个颜色在墙上，地毯为什么要弄这个？为什么要弄那个？没关系，不要与你的环境抗争，让我们进去的时候是欢欢喜喜，大家只有感谢。有人说多做多错，在教会里面要把这句话推翻，多做多被感恩。那他的感恩从哪里来？就是你跟我的嘴巴。有这么多人白天晚上都在新堂工作，我们只出一张嘴啊，这个要这个做，那个要做。 No， 亚特兰大灵粮堂不需要这种嘴巴。今天当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他是最温柔的。当要面临那个极大的痛苦的时候，他说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主啊，你真美好，你真美好，我要寻求你的面。当我寻求你的面，你的眼目从天上看见我，我就会得恩典。如果我在这里一直跟我的环境抗争，我比较厉害，我比较棒，那我跟你讲，我们都会死在旷野。这种态度的人会死在旷野。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直看着耶稣美好的样子，然后我们在进新堂之前，我们在家里也好，我们在教会一起祷告，一起寻求也好，我们一起来定睛在他的容面，让他的样子印在我的里面，他的温柔成形在我的里面，我们会得到很大的恩典。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感恩的心，也是呼求的心，求神帮助我们，不只是听一篇道，让这个东西能够深深刻刻的改变我对很多事情的态度，对环境的态度，让耶稣的温柔能够成形在我们里面，以此来感谢他把地土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承受。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面，不管是在家里，不管是在同事当中，我们有这种不温柔的态度，我们不高兴不是按照我的方式，我们不高兴不是听我的意见，那我们要在圣餐桌前求神赦免我们。 他不喜欢他的儿女不像他。耶稣是最温柔的那一位，他不与他的环境抗争，他面对环境的态度，他只是要上帝的旨意成就。他知道至终不管眼前如何，至终上帝的旨意是最美好的。亲爱的圣灵，今天在圣餐桌前，我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让我那些很强烈的看法意见，让我那些在环境里面不得安息的态度，都被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亲爱的圣灵，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听到，而且有一个渴慕把这个道行在我生命里面的这种热情，让我们跟你温柔的生命有连结，让圣灵能够在我这个人的身上结出温柔的果子来。不管现在的环境，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现在的环境是非常不爽的，主，但是我们愿意对你说阿们，我们对你的旨意说阿们，我们对你允许的环境说阿们。主啊，你真美好，我要寻求你面，当你慈爱眼目看顾我们，就得恩典。主啊，你真美好。主帮助我们预备我们自己进去承受产业。主啊，那不是我们配得的，是你赏赐给我们教会的。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温柔的样子。主啊，至少我们对所有同工们弟兄姐妹所奉献的时间体力充满了感恩，我们为你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充满了感恩。当我们进去预备我们自己要进去第一次在那个新的大堂聚会的时候，主，我们对你说至少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每一个在那里设计的人，每一个在那里铺地毯的人，每一个在那里打门的人，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心存感恩，让我们心存感恩。主啊，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公司里面，不是每一个环境都是我喜欢的，但是又有何妨？主啊，主啊，你是温柔的，你是最温柔的，你向着最不喜欢的环境说阿们。主啊，当你知道那是天父要你经过的路，你就说阿们。主啊，让我们的教会，你的家，让我们充满一群向着你的旨意温柔的人。今天我们领圣餐，求你把那个我们没有的能力，我们没有，我们还没有的那个温柔的能力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愿意顺着你的性情，让我们愿意顺着你今天给我们的教导 来过日子。主啊，我知道可能不是弹指之间我就改变了，但是主，至少这是我要走上的路。主，我不要与我的环境抗争，当我面对环境的时候，我愿意学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预备好，请你来拿你的圣餐。我们领圣餐是因为我们相信你的宝血，我们相信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件永远成就的事情，把我们从自己的软弱罪恶里面救出来，把我们从自己的性情里面救出来。主，既然我跟你的宝血立了约，我就相信你的生命可以拯救我，我不需要再过一个骄傲的生活，就是我最棒，我最厉害，我最懂，我最聪明。主啊，不是，我相信你的性情，你那谦卑柔和的性情，你那温柔的态度。你告诉我们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我相信你的智慧完全，即使跟世界告诉我的是刚好颠倒过来，但是我相信你，我也要跟随你。主，我相信你的智慧才是完全的，你教导你教会的路才是美善的，是至终可以承受地土的。主，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求主你纪念今天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我们所决定的。主啊，我要学习你柔和的样式，我要学习你不与环境抗争的态度。你至终得到了地土，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你成了万王之王。主，让我们这些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来跟随你的脚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一天心思一天不断的改变更新，成为一个真正温柔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领受。